是平常有很多的忧愁啊，什么东西，所以孔子呢，那就拿这一点来鼓励他。
这个君子只要是能够正直而做事情光明的话，他没有对不住人的地方，没有自己愧疚的地方，那么他能够从内心里头省察，没有愧疚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忧愁，也有什么恐惧呢？到了无忧无惧，那我们这个人无入而不自得了，不管你到什么地方都能够自得其乐，都可以自得心安了，那么这我就免除了忧惧这两点，这就是一个君子。司马刘忧曰，人皆有兄弟，我独无。所以这就讲到这个司马刘啊，他就是所忧的地方了。他说啊，人家都有弟兄，只有我没有。实际上呢，他有一个哥哥，但是这个哥哥很坏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宋国的那个司马桓腿，桓腿就是他的哥哥。前面孔子说过，天生得鱼鱼，桓腿其如鱼何？可见的这个桓腿，他也是一个大家所认为不能够相交的人，是一个大家共同所痛恨的人。可惜司马刘虽然是一个贤者，但是他有这么一个不好的哥哥，那么他常常就忧虑这个哥哥啊，总有一天会不得善终，所以他就常常忧啊。他说，大家都有兄弟啊，只有我没有，我独无，我没有。那么子夏就安慰他了，子夏说，商文之矣，我听说，子夏的名字叫做商，我听说过，此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一个人的生死有命来注定的，富贵贫贱又是由天人安排的，那也就是要这个司马刘，你还是认天命吧，不要过于忧愁了，因为这些事情不是你忧就能够解决的了，那我们把这个生死富贵反归之于天，那心里头就会平静了。所以他说，君子敬而无事。一个君子，他对人存着有一种恭敬之心，而无事，他自己不会常常犯某一种的过失，这个事就是过错。与人恭而有礼，这个敬是讲内心，内心的沉静，恭是讲外表，对有人能够谦恭有礼。假如你这样子态度来对人的话呢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那么全中国之内啊，都是我的兄弟。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我们就知道从这里出来的了。这个四海就东南西北，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地理观念，以为整个地球就只有中国一块陆地，四周围都是海，所以称为四海之内。那如果四海之内都是我的兄弟呢，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一个君子又怎么会担忧自己没有兄弟呢？你对人和气，对人有礼貌，每个人都可以做你的兄弟，你就可以把每个人当作你的兄弟，那你自己有没有兄弟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子夏到底比这个司马刘要想得开了，他就劝他不必要因为哥哥不好而有所忧愁。子张问民，子曰，敬润之政，夫受之说，不行焉，可谓民也矣。那这个民者就是说，对人有知人之明，你看到某一个人，你很清楚他这个人的善恶是非，那我们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所谓明了。那不明的就是你不明白这个人的好坏了，善恶是非你看不清楚，那就不明了。所以子张就问，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有知人之明的人呢？要如何才能够知道一个人知道得很清楚？子曰：自论之政，俯首之说。那孔子就告诉他，他就比喻啊，好像有很多的人呢，他欺骗人家，蒙蔽人家，好像什么？好像拿一张纸啊浸到水里面，这个浸润着就是拿一张纸浸到水里面，慢慢慢慢把这个纸浸透了，让它湿透了。这就比喻什么？比喻我们一个人在某一个人面前挑拨离间，讲那一个人的坏话，今天讲几句，明天讲几句，渐渐就把那个人呢、说动了，那么使那个人就无形之中对某一个人就有了恶感了，有了成见了，而这个挑拨离间的人就成功了，他慢慢的就把这个人的这个挑拨的这个事情呢达到了。那么这种就叫做浸润之政。往往我们不明是非的人，从前的君王就会被这种奸臣所蒙蔽，他要害某一个忠臣的时候，就会在君王的面前叽叽咕咕，今天讲一点，明天讲一点，结果这个君王对这个忠臣就动摇了，信心动摇了，慢慢疏远他了，甚至于把他杀掉了。像这种的叫做浸润之政，这个政就是说别人的坏话，讲别人，诽谤人家，这个就叫做政。那么他说人家的坏话不是一天就讲的，他要很多次很多次慢慢慢慢的去讲，就好像一张纸到水里面浸到的时候慢慢把它浸透，这种叫做浸润之政。俯首之说，俯首之说那就表示说你到别人的面前告状、说某一个人打你了，这个俯首就好像使你的身体呀、受到了疼痛了，你说某某人打我这里，某某人打我那里，你去告状，告诉别人，这个叫做俯首之说。那么这两种就是诽谤人家、说人家坏话的一种方式。有时候小孩子他在父母面前撒娇，他要告诉父母说某某人打我，但这个父母不会青红皂白就去打这个人的话，那这个就所谓俯首之说。如果说一个人他看人看得很明白，分事情分得很清楚，即使有人用这两种方式在他面前去诽谤某一个人的话呢，不行也行不通，他不听你的挑拨离间，不听你的告状，可谓明也矣，这个人可以说是很英明的，他看人看事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说从前的君王皇帝能够有这种英明的太少了，多半都是昏君，多半都是听人家蒙蔽、听人家诽谤的、挑拨离间的，这种君王很多，他就不能够称得上明。那我们人与人间也是如此，朋友之间也是如此。那么能够做到浸润之政、俯首之说，不但是明而已。那么孔子再进一步的说，浸润之政、俯首之说不行焉，可谓远也矣。假如别人用这两种方式来诽谤某一个人都不能够施行的话呢，那不但是说他非常的英明，并且他还能够算的是看得很远，不但是看得很清楚，他还看得很远，这个远字就是比明还要更进一步的。您只是在我的眼前把这个人分析得很清楚，那么远他还能够推而至于很远的地方，很远的事物都不能够蒙蔽他，那就说他能够高瞻远瞩，能够想到未来，不完全是看到眼前。对，所以浸润之政、俯首之说能够避免，那就算是明，并且还可以算得高瞻远瞩的很远。子贡问政，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为政的道理，
问政的就是他问怎么样来从事于政治，如何要把政治的工作做好。子曰：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礼。那孔子说啊，你要把政治做好的话，首先就要足食，让人民吃饱饭。所以民以食为天，人民有饭吃，他就会安分守己的，不至于为非作歹。从前人民的欲望很少，只要吃饱了天下太平，不像我们今天有许多许多的欲望。从前的物质文明很缺乏了，物质条件不够了，那当然只要求能够吃饱。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到了末年有乱了，有这个乱世发生，都是由饥荒而起，人民没饭吃，他就会造反，就会叛乱。所以孔子他告诉子贡啊，第一个条件是足食，第二个足兵，要有充足的武力。因为我们不去打别人，可是你不能够不防备别人来打你，这个军队国防是很需要的。所以一个国家对这个人民的义务，一个是养民，养民要足食，一个是保民，保民要足兵。那能够养民能够保民，那这些人民还有什么要事情来反对政府的呢？他就会甘心情愿来做你的老百姓了，他们有饭吃，他们有安全感。这是两点最重要的原则，足食足兵。到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政府对人民还是要管到这两件事。民信之礼，那么第三件事就是要人民能够彼此互相的诚信。一方面他信服政府，他对政府有信心，有信心他就不会有二心了，他就不会对你反叛。那么人民同政府之间彼此都能够互相的信任，互相的依赖，这个国家一定会很好。那孔子说了以后，这个子贡就问：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是三者何先？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所谓不得已就是无可奈何的时候，万一这三个条件都不能够同时具备呢？假如国家遇到了有什么灾祸，把这三件事情要去掉一样呢，那么于是三者何先，这个三样东西哪一样先要去掉呢？哪一样放在前面？也去兵。那孔子就说把兵去掉。如果这个国家穷了，或者武力不够的时候不能够充分保卫人民呢，这个时候那就去兵了，把这个兵去掉。可是子贡他再问，逼不得已而去，如果更这个国家的情形更糟了，不但是武力不够啊，甚至于粮食也不够了，那么只有食与信，那这两者又以何者为先呢？要去掉哪一样呢？要去食。那孔子说宁肯把食去掉。那么人民没有饭吃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最重要的这个信要守住。子曰：其实因为啊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，从古以来都会有死亡，人还是活到100岁也是要死，所以自古皆有死，从古以来人都会死了。但是民无信不立，可是人民要失去了信，对政府没有信心，那他就会起来作乱。那到那个时候，这个国家还能够存在吗？人民对你没有信任的话，他就会造反，就会作乱。那你就是有粮食有武力有什么用？你足食足兵，人民不信任你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这一段也就是孔子说明，人民呢，信服政府，信任政府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政府如何样的赢得人民的信心呢？ 那就在你平时看你的保民养民是不是做得很周到，而在国家危难的时候，即使你把师把兵去掉，而人民还是对你有信任，还是对你服从，那么你还可以起死回生，还可以把这个国家恢复起来。弟子曾曰：君子直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？子贡曰：系乎夫子之所君子也，事不及舌，文有直也，直有文也，虎豹之阔有犬羊之阔。那么这一章是说明呢，君子在这个文与直两方面不要偏废。前面我们讲过了，直胜文则野，文胜直则死，要文质彬彬才能够成为君子。但是这里啊，这个季子成是魏国的大夫，他对这个子贡说，他说一个君子啊，只要有善良的本质就够了，直而已矣，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好了，何以文为？又何必要在外面装饰的那么漂亮呢？这个文字就是外在的修饰，好像我们一个人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胭脂墨粉的这样子，这个就所谓文，穿着漂亮的衣服都叫做文。那么这里所讲的文呢，就是讲的一些外在的礼乐，你在表现的对人的那种恭敬那种活跃的态度，这是外在的文采。但是这个季子成呢，他感叹到一般人只重在外表的虚文，没有内在的本质。所以他说一个君子啊，只要有好的本质，善良的本质就好了，不必要外在的文采。子贡曰，那么子贡说，西湖啊，可惜啊，你是这样的来解释这个君子的。夫子之说君子也，这个夫子是指的这个季子成。他说可惜啊，你讲这个话了还是有点偏差啊，你说一个君子光是要直而不要文，那个文直不能够相称，还是不好。因为子贡他比较注重外在的文采，因为他有钱了，他很注重外在的这个装扮。那现在他说君子要直的话，他就有点不同意了。所以他说很可惜啊，你讲这个君子啊，你对君子下的定义啊，竟然是这样，事不计舌。那你讲出去的话说错的，四匹马也追不回来。这个四就是四匹马，那也就是说一言既出啊，驷马难追呀、啊。你这个话说错了，你收不回来了。四匹马都追不回来，叫做事不及时。文有直也，他说这个外在的文采就跟内在的本质同样的重要、那么直有文也，那么内在的本质也跟文采一样不能够缺少，两者不能够偏废。那就好像虎豹之阔，好像这个老虎豹子的皮，如果把这个老虎豹子的皮去掉了，这个阔就是那个外表的那个皮啊，外面的皮，你把这个皮去掉呢，就跟那个狗羊的皮不一样。那个羊同狗你把它的皮撕掉了，跟这个老虎豹子是不是一样呢？老虎豹子的皮它只是外面的有花纹有文采，那狗同羊那个皮没有文采。假如这四样东西四样野兽，你把这个皮去掉，它的那里面的那个肉骨头看起来你就分不出谁是虎豹谁是犬羊。那子贡的意思是说这个文还是很重要的，你把这个文采去掉了，你这个人的本质你从哪里去看到它呢？这个本质是在里面的， 我们外在看不到啊。你要看这个人本质好不好，你也必须要看他外在的文采能不能配合。好像我们一个人哪怕再好，哪怕他再善良，那他是内在的。可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的文采是什么？会表现在他的谈吐上面，表现在他的仪容上面，表现在他对人的态度上，那这个就是文采。你去掉的这些又从哪里去看那个人的本质好不好呢？所以他说福报之阔有浅量之阔，那这个阔就是外表的文采。哀公问于有若曰，年饥用不足如之何？这个鲁哀公啊，他看到鲁国年年的饥荒，那么国家的用费啊不够了，财政呢、啊、短缺了，他就想增加人民的赋税。他就问这个有若，有若是孔子学生呢，有子。那么他问有若说，年饥，他说这个年成饥荒啊，人民的收成不好啊，那么他们交的税也少了，所以用不足啊，国家的用费也不够了，国家不够开支了，如之何呢？要怎么办才好？有若对曰，那有若就告诉鲁哀公说，或策乎，这个或是何不，你何不实行这个策法呢？这个策是从前的一种租税的名称，因为在周朝的时候实行井田制度，井田制度就是旁边有八家人家来种自己的田，中间的一分田是由公家的，那么由八家人家合力来耕这块公田，那么公田的收入就归公家，其他八家的收入归自己。这种十分之一的税收，这个纳税的方法就叫做册。这个册就是人民收入要有十分，交一分给公家，我有十块钱纳税纳一块，这种的这个标准呢就叫做册。那有若就说，你何不实行这个册的税收法呢？那要人民交十分之一的租税。那么哀公说啊，二无有不足啊，现在我要人民交十分之二还不够，我的这个国家的用度还不够，如之何其策也？怎么能够还要减少，要人民只交十分之一呢？那如果照鲁哀公的想法，十分之二还不够的话，那要交十分之三、十分之四了，那这样子岂不是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呢？那不是让人民的生活更困难了吗？那他们的这个一个家里头甚至于吃不饱的吗？所以有若说对曰，有若说，百姓足均属于不足，政府的钱是从人民身上来的，是靠人民纳税来的，那么人民就是一个税的本源，你要国家富足，首先要人民富足才行。那我们不能够杀鸡取卵，你把鸡杀的你只能够取一个蛋，你把这个鸡养的肥肥的，它每天都有一个蛋。所以政府对人民首先要培养这个税源，纳税的本源你要把它培养起来，也就是说人民的生产力你要提高，不让他们生产不足。那人民富足的均属于不足，你这个君王与谁来不足呢？换句话说，人民足你也会足的，他们的钱多了你的钱也会多。反过来说，百姓不足均属于足，老百姓不够，钱财不够，你又到哪里去有多余的钱财呢？你又怎么能够国家的开支能够够用呢？所以一个政府他要取之于民，那必须要把人民照顾得好，要让他们生活无忧，要让他们有多余的生产能力，这个国家才会富足。你不要把人民弄得民穷财尽， 国家哪里去有钱呢？那今天我们政府对人民也是要照到这个谎话这去做，百姓足你才足，子张问从德辩惑。子张问孔子，要怎么样才能够崇尚自己的德性？这个崇字是尊崇增加，如何样使自己的道德增加，辩惑同时能够辨明各种的疑惑。所谓疑惑者，就是我心里面还有解不通的道理，还有看不明的事情，我有疑惑，如何样把这个疑惑加以辨明呢？那么子张啊，他就问孔子，子曰：祖宗信，我们人的一言一信呢，要以忠信为主，就是要讲忠诚，讲信用。孔子是处处地方都是要一般人能够忠，能够信，尽我的能力去做，那这是忠；尽力而为就是忠。那么诚实不欺就是信。所以这个两点是我们做人的基本条件。那孔子他告诉子张啊，你只要做人做事以忠信为主，习义，那我们的行为要往义理的方面去走，这个习是天习啊，往义理的路上去走，这就是崇德，可以增加我们的道德。那怎样辩护呢？爱之欲其身，恶之欲其死。有些人呢，他祸，为什么祸呢？就是喜欢一个人，他就希望他长命百岁，希望他活得好好的；不喜欢那个人，就说你快点死吧，快点死，就要他死。那这是讲到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爱恶啊有所偏啊。你喜欢的人，你说不要他死；不喜欢的人，要他快点死。这个就所谓既欲其生又欲其死，你既然又要他生，可是呢一方面不喜欢他的时候又要他死，是祸也，这就是祸。这个就叫做你看事看不明白，你不能够明辨是非，不能够明辨善恶。那如果是一个君子，他的这个好恶他是很公正的，他不会像我们这个情绪上常常有一些的变化，也你高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好的，不高兴的时候你恨不得每个人都死掉，这就是祸。那我们要辩护，就要把这种情绪化的这种心理要把它去掉。臣不以父义之以义。那么这是当时啊有两句俗话，臣不以父，那就是说一个人呢，他要能够崇尚他的德性，要辨明他的迷惑啊，他并不是在乎他有很丰富的见闻。臣不以父，这个父者就是丰富的见闻，并不是要在乎他有很多见多闻，而完全在于他这个沉养省察的功夫能够做得很彻底。义之以义，这个义者是别人不同，别人的心里有那些的迷惑，而这种贤者这种君子，他的心里的想法他是存心从他的自己情绪的控制都以礼来作为标准，不会像一般人他常常有一些变化，有一些反弹。而君子他能够保持平衡的情绪，保持公正的心理，他就不会有这种的迷惑了。这是告诉子张啊从德辩惑的道理。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齐景公是齐国的诸侯，齐国的君王。有一次孔子到齐国去啊，那么齐景公问他从政的道理，怎么样能够把政治弄好。孔子对曰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 这四句话都是两个两个相同的字，那我们解释起来，这两个相同的字，一个当动词，一个当名词。君君就是君王要称其为君王，上面的君是名词，君君，君王要做君王的事，下面的是动词，臣子要做臣子的事，要尽其为臣之道，父亲要尽其为父之道，儿子要尽其为子之道。这就是所谓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尽其分，各守其理。君王怎样做君王，他做到了，臣子怎样做臣子，他做到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君人臣义，父慈子孝，君王对臣子要尽仁德，人子才会对君王尽忠心尽义理，父亲对儿子能够慈爱，儿子对父亲能够尽孝。这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他的本分，这就是问政。那么你这个政治就会做得好，你这个社会就会一片的祥和。公曰，那么齐景公很高兴，他说善哉，他说你说得很好啊，善哉，你这个话说得很对。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如果这个信是真的，真的如果像你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呀，就不能够做到你所讲的那些。如果是君不君臣不臣，君王不臣其为君王，臣子不能够尽臣子之道，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不像儿子，那这个君臣父子就大断了。个人都不能守到本分的话，虽有粟，就是有粮食给我吃，有饭给我吃，无德而食粗，我能够吃得安稳吗？就是有好的享受给我，我能够享受得了吗？天下大乱了，你再有多的钱，多的粮食，多的享受，你又怎样呢？所以齐景公他认为孔子讲的这些话非常合理，而他也感慨到当时一般人君臣父子都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本分了，失去了常轨了，所以才会造成当时的天下混乱。子曰，片言可以则喻者，其有也与？这是称赞子路的。孔子也常常责备子路的地方很多，在这里他是称赞子路，因为子路这个人呢、他是心直口快呀、他答应了人家做的事情，他绝对要做到，他不会黄牛了，不会不实践他的诺言。同时他还有一个优点，他答应你的事情他很快的就去做，甚至于等不到第二天，他是这样的一个急性子的人，热心快肠的人。所以在当时啊，一般人对于子路讲话都非常的相信，任何纠纷，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纠纷，只要子路讲一句话，马上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摆平了。双方面大家如果要打官司的话，就可以彼此啊和解了。他有这种的能力，这就是他平常的信用所累积起来的，大家都相信，你们讲任何话我都不听，只要子路出来讲，我们就信了。所以子曰，片言可以则喻，一句话，这个片言者就是说很少的话，一两句话或者片面之词，他就能够把这个案情判断得很清楚。则喻，这个则喻者就是讲断喻，这个喻就是人民打官司啊，诉讼啊，如果有诉讼的案件，只要指路出来来把他们双方面呢讲一句话就可以和解了。其有也与？只有子路可以做到吧，别人都做不到。 因为别人的信用没有像子路那样的昭彰，大家不相信。所以子路他有什么好处呢？子路无宿诺，这个宿就是一晚上。子路答应别人的事情，他没有停留到一晚上，马上就去做了，连隔夜他都不要，不要等。因此他有这样的信用的话，当然可以替人家排难解纷，替人家来折中破解。这是讲子路的优点。子曰：“听讼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”那么这是讲到关于人民审理这个替人民审理诉讼的案子。孔子他认为，人民打的官司，你来替他们排解，替他们来判断是非，还不如啊，干脆要人民不要打官司，你要防止他管打官司，不要等到打官司的时候你再来替他们排解，那也就是防患于未然，不要已经发生了纠纷你再去在中间审判排解的话，已经是迟了一步。所以孔子说，听讼无由人也，如果要审理人民诉讼的案子呢，这个听讼的就是审理案件，好像法官听这个原告被告来讲他们的道理，再加以判断，这个就所谓听讼。无由人也，我能够跟人一样，我能够跟别人一样啊，可以把这个案子啊处理得很好，可以使这个原告被告啊大家都能够啊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判断。必也，这个必者是最好的，必须啊，固然我会替人民审判案件呢，但是最好呢使无讼乎，那就是要人民不要打官司，这个不要打官司这是根本的，这是正本清源的。好像我们现在那个人民诉讼的案子很多，这个法官呢不生其烦呢，天天要问案，天天要审判。那假如真正的一个法治的国家，人民都能够知法守法，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纠纷呢？又怎么会要天天到法院去打官司呢，去诉讼呢？所以最好的话，那这个国家就不要去打官司了，不要有争端了，不要有纠纷，这岂不是更好吗？所以在周朝那个时候，因为这个周公治理作乐的效果，人民几十年都没有到朝廷去诉讼，都没有到法官那里去打官司，所谓有四十年没有用过刑法，那真是最太平的时候。所以在上古的时候，所谓画地为牢啊，根本就不要用监牢来管制人民，你只要画一个圈圈，你告诉人民这里是监牢，人家都不会进去，因为他们知耻，他们知道这个到监牢里去是可耻的，你就是画一个圈圈到那里，人家都不会进去。那可见在上古时候的法律对人民有多么大的效果，道德统治人民有多么大的效果。可是到了后世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天天都会有诉讼的案子。所以孔子他这是讲到正本清源呢，最好是不要有诉讼，那是根本。子张问政，子曰：“居之无倦，行之以重。”子张问孔子怎样来从政，子曰：“居之无倦。”这个居是居官啊，你在居官的时候心里面要存到一种兢兢业业，要无倦，对于人民的事情你要不怕辛劳，你要不怕倦怠的去做，就等于是叫人不倦的意思，你不会感觉到倦怠，日夜从工，你要替公家做事情。这个居字也可以说居官， 也可以说居心。你心里头存的有一种无倦的念头，时时刻刻为人民的事情来辛劳，你都不会倦怠。那么这就是为政之道。所以我们有对这些官吏的称赞，说他勤政爱民。这个勤政就是居之无倦，勤劳于政事，这是做官的第一个要件。那么如果你要懒惰，任何事情都行不通了，任何政令都不能够发生效果了。所以一定要勤劳，勤劳就要无倦，行之以忠，同时你推行政事要能够推行得很彻底。这个忠字就是贯彻始终了，一件事情能够做到底，诚诚恳恳地把它做好，这个都叫做忠。那么你要从政，要想把政事做好，就必须要做到这个两点。孔子他知道子张好高骛远的，知道他做事情不能够啊实际，所以要他贯彻到底，要他无倦。那么后面的这段也是多出来的，重复的，博学于文，乐之于礼，这句我们就把它取掉了。子曰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现在我们常常讲到成人之美这一个成语啊，是孔子说的。那么君子同小人的用心不同，君子的用心他是一心一意啊，要成全人家的美好的事情，这个美的就是美德美事。所谓成人之美，你要人家有这种美好的事情还没有做成功，你要帮助他做成功，那叫做成人之美。比如说有一对男女，他相亲相爱，但是还不能够结为夫妇，受到了阻碍。那么如果是君子，那就想办法的成全他了，使他们能够有情人成眷属的，那这也叫做成人之美。好像别人要做某一件善事，能力不够，要帮助别人，他没有能力的话，那你可以帮助他，成全他，这个都叫做成人之美。有的穷苦的人，他生活没有着落了，那要做事情做不通了，那我们帮助他，这些都叫做成人之美，这是君子。那么小人不同了，小人他是成人之恶，人家做坏事做不到，你帮助他，人家要想偷东西，你帮他把风啊，人家要想杀人，你替他操刀，这个就所谓成人之恶。人家有坏处，你松恐怕他做不到，你帮他做，这种是小人。所以君子小人的居心就有这种不同的地方。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别人有什么坏事，他不去帮助他，不成全他，小人反是，相反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这个鲁国的大夫啊，季康子，他问孔子从政的道理。孔子对曰：“政者政也，子帅以政，孰敢不政？”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政人首先要政己。你纠正别人，那么你首先自己就要先正。所谓以身作则，父母教子女要他学好，那父母的本身不好，那儿女他会听你的吗？老师教学生学好，那老师自己本身不正，学生会听你的吗？这是不可能。所以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，他问孔子啊，怎么样从政？孔子就说：“政者政也，从政的这个政就是跟本身政治的政一样。你要在政治上使人民归于政，那要你自己首先政了。你本身能够正直，做事情不偏，那人民才会信任你。所以子帅以政，这个帅是帅的。” 你率领人民走这个正道，孰敢不正？谁敢不走正道呢？你在上的领导，领导人民往哪一方向走，人民会跟着你走。你要率领人民走到坏的路上去，人民也会走学坏。所以我们要希望人民做的事情要怎样做，首先你这个领导人就要开始怎样做。所以社会风气就是从这一两个在上位的人领导来养成的。如果你这个在上的人奢侈，那么一般的人也跟着你奢侈。你要节俭，大家也会跟着你节俭。这个就所谓从上而下，这就是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。是为政之道，先要正，首先把自己弄正。所以正者正也，这两个正字是相通的。季康子换道，当时这个鲁国的社会也不安定，社会风气很坏，所以有很多的盗贼，等于我们现在呀有许多偷的抢的这些的案子。那季康子呢，他就因为鲁国啊很多盗贼啊，那就感觉到很忧虑了。患，这个患是忧虑，忧虑鲁国的政治不好，社会不好，问于孔子。那就问孔子，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盗贼加以消除呢？怎么样可以把社会的治安弄好呢？孔子对曰，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这个苟是如果。那孔子对这个季康子说，人民本来都是好的，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偷会抢啊？